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讨伐淮西，唐宪宗李纯继位之后，任用杜王常、李吉甫、武元衡等人执政。唐宪宗本人年少有为，希望复兴唐朝，恢复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盛世。他改变了曾祖父唐代宗、祖父唐德宗不信任恭卿大臣而倚重宦官的习惯，将行政权交还宰相和恭卿大臣，减少宦官对大臣的掣肘。宰相李吉甫擅长理财，李吉甫统计当时全国的国力，编成元和国计簿，作为各方面发展和征收赋税的依据。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淮河、长江以南各道各州供应。隋炀帝时代所开的通济渠，即是后世所谓的大运河，就成为南方粮食和物资输入长安的最重要交通线。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之后，通济渠到处失修，加上沿线的官吏舞弊，又经常有乱兵骚扰，所以虽然曾经有刘晏全面整顿改革运河的运输制度，实行分段转运，沿运河设立仓库储存谷物，减轻南方百姓长途运输的徭役，又可以减少大量损耗，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大为改善。刘晏失势之后，制度虽然维持，但是由于乱兵干扰、宦官集团恃势舞弊等等因素，令到大运河的运输功能大为削弱，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亦都经常遇到困境。李吉甫执政之后，任命黄波做盐铁转运使，程颐做副使，负责整顿大运河的运输情况。黄波为人精明能干，不畏权势，执法严明，罢免贪官污吏。程颐又经常亲自到南方巡视，整理地方财政，清查逃税漏税，又减少无谓的开支，即是所谓浮费，令到南方各地的盈余大为增加，供应中央政府。李吉甫又得到镇守汴州，即是今日河南省开封市的藩镇韩宏支持，整顿汴州一带的士兵纪律，严禁生事。汴州位于大运河的要冲，因此韩宏成为保障大运河治安的功臣。唐宪宗曾经亲自赞誉韩宏，说韩宏是文武全略，国家重臣，辑宁百姓，严整三军。唐宪宗又对韩宏说：朕以梁宋之地，水陆要冲，运路咽喉，皇室繁平，非卿之位不能安，非卿之威不能辑。可以说对韩宏推崇备至。唐朝中央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之下，财政充裕，实力大为增强。到了元和九年十月，李吉甫病死，由当时另一位宰相武元衡执政，继续李吉甫的政策。武元衡起用裴度协助他执政。裴度是河东闻喜县人，进士出身，以能干敢言升迁为监察御史，后来得罪权贵，被调到东都洛阳做河南府公曹的官职。到了元和六年，调返长安做草拟诏书法令的工作。元和七年，魏博节度使田贵安病死，他的仔田怀间年幼，魏博镇的将士拥立将军田兴。田兴表示愿意遵守唐朝国法，请求唐朝承认和册封。唐朝派裴度代表朝廷到魏博镇巡视。魏博镇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抗拒朝廷五十几年，裴度是第一个去魏博镇视察的中央官员。裴度向魏博的士兵和百姓解释唐朝法令和制度，又宣读唐宪宗的诏书。魏博士民对裴度十分尊重。 陪到回京之后，立刻晋升为中书舍人。两年之后又升为御史中丞，成为宰相武元衡的得力助手。
裴忠诚，日前皇上召见宰相，表示有意削除对朝廷抗命的藩镇，恢复大唐声威。韦冠之、张宏正两位都认为应该详细考虑，我亦都向皇上表示应该审慎。裴忠诚，
在
你认为点呢？
启禀武相公，审慎的确系好应该。但是恐怕皇上不满意吧。
没错，皇上是一位英武之君，一直以来都希望贞观开元的盛世重现于今日。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天下动荡五十几年，魏博、益定、振冀、范阳、昌景、淮西、淄青七个藩镇勇兵割据，抗拒朝廷，擅自任命官吏，又不向朝廷申报户口，不肯缴纳赋税，皇上怎可以不耿耿于怀啊？我武元衡身为宰相，亦都希望协助皇上复兴大唐，恢复大唐声威的。
是的，平定藩镇的确是当务之急。但是藩镇互相勾结都有五十几年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又会发生叛乱的了。德宗皇帝的时候，因为讨伐梁崇义而令河北各镇骚乱了几年，到如今仍然记忆犹新。武相公，下官裴道认为必须审慎。
没错，必须审慎。但是今日朝廷国用充足，士兵训练有素，如果过分审慎，亦非良策噃。
武相公的意思，其实是主张讨伐藩镇噃。
不过恐怕阻力唔少啊。
阻力？
几个月前，淮西节度使吴少成病死，他的仔吴元济上诉，请求朝廷批准世袭。当时李吉甫上公仍然在生，李上公派人查得淮西将士都反对吴元济，请求皇上趁机出兵讨伐。但是张宏正反对，张宏正极力主张安抚吴元济，大好机会竟然轻轻放过。唉，
其实淮西在洛阳以南同河北藩镇分隔，而且吴元济不得人心，就算今日讨伐亦未算太迟啊。
裴忠诚亦都赞成讨伐。
冇错，藩镇跋扈其实唔能够再容忍，如果朝廷有一致决心，一定成功。
是淮西吴元济就是第一个讨伐的藩镇。裴忠诚真的好了，皇上已经批准出兵讨伐吴元济啊！
皇上已经批准了，
是啊，
咁真系好了好了好了，武相公要即刻调兵遣将了。
冇错，我已经下令李光颜、严寿等将军准备兵马，随时候命进兵淮西。
咁粮饷方面点呢？
黄波、程义两位已经准备妥当啦，
今次武相公一定可以大功告成啦。 无上功、
嗯、
李光颜、严寿等将军回报，讨伐淮西的兵马已经逐渐逼近蔡州了。
看来吴元就是想凭借蔡州、光州、新州区区三州之地抗拒朝廷，简直是螳臂挡车啊。
不过这样啊，武相公，
嗯，
镇冀节度使王承宗派了一个使者入朝，替吴元济求情，到处贿赂公卿，希望有人上诉阻止讨伐吴元济。
真是岂有此理，王承宗实在太多事。裴宗成，
在，
你带这个人来见我。
遵命。
就是镇冀节度使王承宗派来长安的使者。
没错，我就是镇冀的使者。
哼，好傲慢啊。
武相公，听闻是你一力主张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。
是又怎样？
哼，天下藩镇相安无事十多年，武相公忽然生事用兵淮西，不怕惹起天下藩镇怨恨，联同反叛朝廷咩？
啊，咁你即系出言恐吓咯？
岂敢岂敢？不过如果武相公一意孤行，唔肯停止讨伐吴元济嘅，镇冀嘅王大夫，仲有魏博嘅田大夫，同埋河北各镇嘅将士，亦都可能对武相公你唔客气噶噃。
笑话，区区几个藩镇，可以吓得到我武元衡咩？今日朝廷兵精粮足，又有韩王镇守汴州，王承宗如果咁轻举妄动，必定惨败。你翻去话俾王承宗知，今日嘅朝廷不比往日。
啊！
人嚟，
有
送客，
遵命。
好，我走。不过武相公，你都唔好得意忘形啊！
相公，真系奇怪，今日早朝街道似乎特别静咁噃。
啊，原来裴忠诚怕静。好，人嚟，
有，
举高啲啲灯笼。
知道。
就快出到大街。咦、一阵大风，吹熄晒所有嘅灯。人嚟，
有，
快啲点翻着佢。
系咪？武元衡。快点受死！
你是谁？
哼，来拿你命的人！
有刺客，有刺客，家丁，快点来救我！
成，你醒啦？
夫人，我翻咗屋企，我仲未死咩？
系啊，宗成，你被刺客行食受伤之后，已经昏迷咗五六日噶啦。
吓，昏迷咗五六日噶啦。
嗯。
啊，咁冇上工咧？点啊？
冇上工。
佢点啊？
佢已经死咗啦。
吓！
而且
死咗，
而且佢嘅人头被刺客割咗去。有人发现你哋嘅时候，只系得宗成你仍然有气息啫。
幼稚，太幼稚，一定系河北嘅范振所为，幼稚啦！
宗成，你唔好咁激动啦，你伤口仲未复原噶。
夫人，捉唔捉到个刺客？捉唔捉到？
冇上宫遇食之后，皇上十分震怒。下令关闭长安所有城门，大守三日。但你逐家逐户搜过啦，都冇发现刺客嘅踪迹。
吓，咁，唉，呢个刺客真系厉害。啊，系啦，夫人。
啊，
如今朝廷嘅情况点样啊？
皇上派咗御医每日嚟同你诊治啦。
哎呀，夫人啊，我系想知道讨伐淮西嘅情况点样啊？
自从武相公遇食身亡之后，宗成你又身负重伤，其他几位宰相同埋大部分公卿大臣都人心惶惶，好多人都希望停止讨伐，以免再生事故。
真嘅？
系啊。
唉，唔得，我要即刻入朝向皇上陈述。
哎，宗成。你伤势未愈噶？
哎呀，国家大事紧要，唔顾得伤势啊！
宗成，唉，
你身体尚未康复，何必匆匆入朝呢？
微臣御史忠诚陪道，启禀陛下，范增横行不法，藐视朝廷，居然派遣刺客在京师大街之上刺杀宰相，微臣认为绝对不能够纵容的。
是，裴兄，范增的确十分可恶，但是朕已经下令搜遍全城，亦发现不到刺客的踪迹，无证无据，朕不可以随便责备范振噶。
启禀陛下，武相公被刺客所杀，其实系有人想警告朝廷，逼朝廷停止讨伐吴元济。微臣有听闻，自从武相公遇食身亡之后，有好多公卿大臣态度观望。亦有好多仲主张同范振和解息事宁人。
裴兄，公卿大臣嘅忧虑并非太过。况且，自从朝廷出兵讨伐淮西吴元济以来，已经差唔多一年啦。几路大军竟然仲未攻破区区三州，朕已经有啲厌倦。
启禀陛下，讨伐淮西嘅将领互不统属。号令不一，所以久攻不下。假如陛下为了咁就半途放弃，咁河北嘅范振就一定会暗中耻笑朝廷。范振派人刺杀宰相，居然可以令到朝廷屈服，咁以后范振一定会更加嚣张跋扈。微臣恐怕从今之后，陛下嘅圣旨唔可以再出长安城之外啦。
真的？咁裴兄认为应该点做？
微臣认为范振跋扈，唔能够姑息，讨伐淮西唔能够停止噶。
但系唔可以拖延太耐噃。
微臣请求陛下启用李诵统领讨伐淮西嘅兵马， 假如有必要，微臣愿意亲自到军前指挥。
咁好啦，朕就任命裴兄你做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继承武元行为权，主持讨伐吴元济啦。
谢陛下。
唐宪宗元和十年六月，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所杀。唐宪宗喜用裴度继承武元衡宰相的职务，裴度极力主张讨伐樊振。几个月之后，反对出兵讨伐樊振的另外两位宰相张宏正、韦冠之先后被罢免，裴度的计划更加可以顺利推行。到了元和十二年八月，裴度亲自到淮西前线监督兵马。元和十二年十月，唐朝大将李肃在大风雪之中攻破蔡州，蔡州即是今日河南省南部的汝南县，生擒淮西节度使吴元济，淮西战役终于大功告成。第二年即是元和十三年七月，又下令讨伐知青节度使李思道，河北各镇仲纷纷响应，唐朝又大获全胜，平定李思道，将知青镇所管辖的十几个州划分为平卢、演海、天平三镇。河北的其他藩镇十分畏惧，镇畿节度使王承宗愿意割出德州、帝州交还唐朝赎罪，而镇守沧州、景州的横海节度使程权亦都辞官归朝。至于一向强横的卢龙节度使刘总，亦都向唐朝入贡请罪，愿意受唐朝约束。唐朝自从安史之乱，五六十年来藩镇专横跋扈，不受朝廷控制，直到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，藩镇纷纷归朝，元和中兴可以说盛极一时了。但是可惜唐宪宗亦都因此而自满，沉迷于道教神仙之术，又逐渐信任宦官兔突、成崔等人，重蹈唐代宗唐德宗的覆辙。元和十四年四月，裴度罢相，出任河东节度使，镇守太原。